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是去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我是3年前的时候加入场馆之后，我是作为一名学生加入他们的，然后开始如果做老师的话是1年之前，正好大概1年之前吧。
所以你的练习是从3年前开始是吗？
对。
那你那时候是零基础吗？还是说你之前学过武术什么的？
没有，我一般是
其他的运动。
可以这么说吧，就我从小到大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各种各样玩嘛，打打篮球，打打羽毛球，以前在小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玩的比较多，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比较系统的训练的话，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然后直到是3年之前加入了场馆之后才开始慢慢接触到怎么样可以系统的去训练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看那些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能即使练习的话，一辈子也不会练成那个样子。我在想，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做到你的视频里面的那些，看起来很厉害也很美的动作嘛？
这个因人而异吧，因为看吧，每个人在运动上面缺乏哪一方面的基础，就是把这些基础打好的话。也是一样吧，跟每天你平时每天都在重复的事情是一样的，你如果每天重复去做的话，你1年之后积累下来的东西还是自己回头看一下还是觉得 不可思议的。对
啊。那3年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啊？或者你在干嘛
啊？3年之前那个时候我是大学刚刚毕业，对，我是就是本科刚刚毕业之后然后也不知道将来自己想要做什么，觉得当时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喜欢什么，然后也是害怕吧，当时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也不喜欢，不知道喜欢读什么，在学校去读，我当时学的是一个数学，是那个我们专业叫什么统计学，然后
但是你不喜欢。
不喜欢。对。然后就是觉得，
然后
小时候觉得好像挺喜欢运动的吧，就喜欢玩，喜欢运动，然后想，哎，看到，我们老师 Ido Patel 在那个当时是在油管 YouTube 上面看到视频，觉得他的理念真的非常非常符合我在寻找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李小龙吧，就是看李小龙的纪录片，觉得他那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当时觉得哎，好可惜啊，我没有生在李小龙活着的那个年代，然后因为国内其实也是很少能够接触到像李小龙这方面的一些武术的训练吧，所以我就觉得挺可惜的，然后就大学。
所以现在是不是比如说在美国 Ido Patel 他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李小龙那样的人？
也不，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吧，就是看吧，因为这个也不是主流，所以说现在就算是喜欢真的了解伊豆的一些他的自己的学生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会觉得有点相似性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哲学都是相通的嘛，大家如果你真的去学一个哲学， 学这种东方的哲学啊西方的哲学、嗯、学出来我感觉还是比较相通的，所以说
嗯
对。
那么你直接跟随的这个老师是 Edo 的学生吗？
是是是，他当时我们那个老师也很年轻吧，他当时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出来做教练，
嗯，
然后做了教练做了一段时间，他们当时是练 CrossFit， 就是那种很 hardcore、啊、然后练 CrossFit 整天就举重然后练块头的那种人，然后就练到之后感觉身体越来越僵硬，然后练到后面、啊、因为 CrossFit 刚开始他们的理念也是 cross training 嘛，就是那种交叉式的训练、嗯、就是什么样的训练都融合一点、嗯，然后他训练到后面就觉得好像怎么训练的越来越僵了身体，然后训练的东西都比较、嗯、刻板，
嗯，
后来他就去找网上不同的那些老师学习，然后后来他找到了 Edo Patel， 然后就跟他就学习了几天时间，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在自己的那个 CrossFit 场馆，就他当时一个人、嗯、然后在场馆里面想要开始尝试一些这方面的训练，然后也给他们那边的学员想要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身体上的运动上的教育、
嗯、
但是这东西刚开始对很多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就很奇怪，好像说你突然在地上开始打滚了，突然又在地上开始爬了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就可能是，我觉得在东方我们会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在公园里会容易看到这种大爷打打太极啊这种比较有趣的运动，然后在西方的话这种东西刚开始是确实不太能让人接受，感觉能够接受的。
就在你心中李小龙他代表着什么，或者他的哲学哪方面最吸引你呢？
嗯，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小时候首先只是他那些比较花哨的动作吧，首先他拍的那种电影就真的是看起来很让人非常感觉很舒服，然后也很能表达我们小时候那种、嗯、怎么说，就因为在荧幕上也看不上那种，对，我觉得在荧幕上也看不到那种亚洲人能够感觉那么出色、哦、然后就很有人格嘛看起来，对，刚开始是被他一种人格吸引了、嗯、然后他主要的哲学就是表达自己吧，自由的表达自己啊、嗯，就小时候看了这个，就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在琢磨，我自己也在琢磨到底要怎么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有时候会很容易就表达着会感觉好像只是在抄袭别人，或者是说很多人想要去往李小龙这个方向去靠，而不是找到真实的自己吧。
嗯，所以 Edo Patel 你觉得他是算是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一个当代的人吗？
对，我觉得 Edo 他本人的话比较真实，对，如果我看他的那些访谈的话，虽然还没有跟他在面对面接触过，但是我基本上是在看他访谈的时候、嗯、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媒体什么比较发达的这个年代嘛，网上各种各样的人你都可以听到，他们网上有一些视频啊或者是那种 podcast 播客啊这些，
嗯嗯，
我觉得他在我听过或者看过人里面是比较真实的一个人，所以说我认为他也不能说100%是完全能够表达自己，但是我觉得是比较接近，像是我比较看向那种这么样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吧。
能不能简单的就你的回忆和你的理解介绍一下 Edo 这个人，因为在国内好像就是听过他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Edo 的话他是从刚开始是接触卡波埃拉，是一个巴西战舞、巴西战舞的话是巴西他们那时候当时奴役嘛，一群黑人被奴役之后，被西班牙奴役之后他们当时想要去反抗，但是又不能被主人给发现、嗯、所以说他们就创造出来这么一套这种又是像跳舞啊又是像那种武术的这么一套东西出来、对，然后 Edo 的话他当时小时候是学习这个东西出身的，学习武术，然后学习巴西战舞出身的，然后大概是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好像就 因为教了十几年的那个巴西战舞吧，他大概十几岁开始教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他完全是已经做到了大师级别了，就在他们那个巴西战舞的圈子里面做到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水平了，然后他就开始想要向外去拓展他的训练。
这个巴西战舞是主要以表演还是比赛还是训练的方式来最后来呈现？或者来比较出来谁更好？
它是有一个融合的，它你可以把它看作成是一种舞蹈性的表演，像是一个舞台戏剧化一样的那种呈现感，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强身健体的，说养生也可以，然后也有人会把它当成武术，真的说开始打起来的话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对，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巴西战舞，他当时是想要提高自己的巴西战舞的水平，然后就开始去拓展一下自己的训练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他就去找一些其他不同的训练的领域，他找到那些像体操啊、舞蹈啊，或者是其他那些巴西战舞里面没有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就开始蔓延出来，然后就会发现他刚开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用这些不同那些借鉴来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提升巴西战舞，然后最后却发现巴西战舞等于还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框架，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也好，都会你只要给他定了一个框架之后，他总会有他的局限性，然后他当时就去想要去寻找一个比较更加广一点的一个框架，因为每个人每一门艺术它都需要有一个框架，就像是一个教条一样嘛，教条主义嘛，不管怎么样，武术也好，任何武术也好，我们中国武术里面什么拳什么拳，或者是任何一个舞蹈里面什么像是街舞啊，它有一个框架，然后或者说是这种芭蕾，它也有一个这么一个框架，所以
他就已经不满足了那个时候。
对，他觉得这个框架也不是说小，就是说他已经感觉到已经他有一个边界了，想要突破出去的话就必须要打破这个框架，然后
这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一个英雄到了一个阶段的感觉。
对，他当时因为真的是已经训练到一个大师的境界了，他们那边圈子里的人基本上他们那个圈子里人都认识他，然后他们因为有那种名称嘛，他当时是作为是教授，巴西战舞里面一个最高的一个级别是教授了。对，然后他想要破开这个框架之后，我其实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也想要跳出我自己现有的一个框架去找一个无框架的东西，但最后会发现不管怎么样都是从一个框架跳到另一个框架去。所以说他这个很聪明，他当时就是在思考要怎么样把这个框架给巨大化。对，然后他就去用了这么一个词，用 movement 这个词来描绘他当时想要的一种这种探索和训练的理念。对，然后
就是一个最广义的词汇。
对，最广义的这么一个词去描述他这个一个理念。然后这个词说实话我想了很久该怎么翻译成中文？
我也想了很久。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自己感觉？
我反正没有很直接的感觉。
对，我想过运动，就是运动。现在感觉国内的人，中国人一般说到运动的话，会想到的就是那些我们平时那种体育运动，更多像是用英文那个单词，如果描述的话，就是 sports 这种感觉，运动。
对，
但是运动还远远不能够描述 movement 这个概念。
我觉得可能最后会发明出来一个新的词吧，比如说武术这样的词，其实你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也是某一种感觉。那比如说 movement 它可能最后就会翻译成动术啊，像这种就是之前没有过的词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在你们的世界里面，究竟什么是，因为你们有时候会叫它 movement culture 嘛，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化，那这个文化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说 movement culture 这个文化就是 Ido Patel 他创建出来的某一种体系，就是由他创造由他去定义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体系和文化，我觉得完全是两码事。体系的话就好像是我说街舞，但也不能把街舞定义说成是一种体系，可能是街舞下面它会有这么一个体系，说教你这套街舞的一种风格吧，一种风格，一种体系。文化的话更多你就好像去思考就舞蹈的文化的概念要更加广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把世界各地的人都给聚集起来，然后为了这么一个文化，大家一起热爱的文化去探索，去交流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看到伊豆的纪录片里面，在他的那个场馆里面会有三个词嘛，就是先分开，然后再整合，最后是即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步骤算不算是他的体系？
可以说是他体系中的一部分。对，这是一个比较比较中心的一个思想吧。只能说只是它是一套比较适用于任何学习的一个框架，就是不管你学习什么技能都会要通过这三个阶段，也不是说这三个阶段有个先后顺序，就是大家学习的话都像我们学一门语言开始，先是从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拼音，然后开始组句，然后最后开始说话，说话的话就是即兴。对，但不能完全说这个就是它的体系，这只是说
那么简单的，如果说作为一个教练简单去描述，我来到了，就比如说我来到了 Movement 这样的场馆，我究竟能学到什么？
这个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我每次会给出的答案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开始可能会想到一些 movement， 会讲到我们里面一个 locomotion， 就是一种爬行能力，动物的移动能力。然后就会想到它体系 ，Edo 他们那边发明出来一套体系的一些爬行的动作，像是蜥蜴爬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动作吧。然后。也大部分的话比较有名的那种体系里面比较有名的一种训练方式，首先是一个体操的训练，一个吊环啊，像是倒立啊这方面的体操的训练。然后接下来它会有一些那种舞蹈上面的一些身体协调性的训练，还有各种各样，它就是七七八八像武术里面的一些像扎马步啊，或者是这种拳击啊，里面一些小游戏的训练，它会杂七杂八都会有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新人进来我们 Movement 场馆，然后说他是以学 Movement 为目的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一般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广一点的运动的概念，比较广的范围，就是让他们什么都接触一点，然后再接触不同的运动的。同时呢，我们再去判断这个人他是缺乏在哪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就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基本上是可以分为大概这么两类，就是比较硬的那些人或者比较软的那些人。
是，
对，就是比较硬的那些人可能是很适合举重啊或者爆发力的训练，然后肌肉块头也很容易练得很大。然后比较软的人就是很多，你看瑜伽里面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软，然后让他们但是让他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的话，他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所以我们 movement 的话更多是为了让大家去克服自己的短板。对，硬的人让他去练
软的。所以一个瑜伽的女生你会让她去练重量力量的练习，硬的人会让她去练舞蹈瑜伽一样的练习。
对，
我其实第一次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挺神奇的，我就脑子里面一直在想，这个好像 CrossFit， 这个好像瑜伽，这个好像武术，这个好像现代舞，就是最终确实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训练甚至是艺术的缩影在里面，所以确实很难定义，但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尤其是我们说分开整合即兴，就是如果你到了即兴的这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效果，那种 非常自由的身体的，就是你会感受到你的身体是健康的、有能量的，且是极度自由的那种感觉，又让人非常非常的向往。对，嗯，所以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嗯，它是来源于不同专项的训练，然后最终你的身体达到了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吗？
其实是蛮奇怪的，就是我们很多喜欢 movement 的人，可能如果像我这种没有背景的话，一开始是去接触 movement 会是什么都接触一点，这个接触一点，那个接触一点，然后也并不是说完全是进入到一个专项的训练，而是非常还是非常广的。然后伊豆他本人的话，他因为是从专项开始的，他是从巴西战舞开始，然后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成为专家之后他才开始去拓展其他方面的训练。所以说我觉得他并没有一条道路，就是像你刚刚说我们那个框架，说孤立整合即兴一定要说按照他这个框架来，像一定要每一个专、
你可以开始就即兴吗？
可以可以，你可以这样想吧、你可以这样想，就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你给了他一台钢琴，然后他还什么五音不全的时候他就去瞎弹，感觉凭自己感觉瞎弹，这个就是在即兴了。就好像我们知道一个只会即兴的一个小孩，他可能是给他一台钢琴，他不可能变成一个钢琴家，因为他还需要练基础，也就是还需要孤立和整合的阶段。然后一个大师级的钢琴师到最后他下了舞台之后还是要刻苦的练习那些基础，对，或者是那些平时只会练基础的人，但却没有跳出那一步，走出那一步去即兴，去感觉表达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一直是固定在一套书面上的东西上。
那么一个人他来到这儿，他的练习的目的和我去其他的地方做其他的运动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比如说我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运动，我都还是为了要么是某一种专项练习，我想成为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水平，要么就是我为了身体健康，我为了减肥，我为了就是健身，甚至是我为了不衰老。对，那但是我猜想可能来练 movement 的人，他可能会感受到另外的一种东西，他可能是为了一个跟我们平时的运动习惯不太一样的目的而来。
这个目的性我因为不能代表所有人，我就只能说一下我自己的目的吧。对，我刚开始的话最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花嘛，这些动作都看起来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想学，我好想达到那种境界。然后但是最主要在我背后真的能够推动我每一天去学习的那个动力的话，主要还是一种好奇心。因为我是零背景，所以说我看到什么样的它给我呈现的什么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们是看怎么样从这些训练里面这种运动的方式里面去寻找它所有运动最底层的那个一个原理，一个运动的原理。就好像怎么说呢，你可能说一个专业的舞蹈家看到 movement 训练之后就觉得哎，这不就是舞蹈吗？然后武术的训练家会觉得哎，你这不就是武术吗？对不对？然后
是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同时也是不对的，就是这些我们在训练的东西确实是你可以把它定义成舞蹈，但是同时它也是运动的一种，只是运动本身嘛。
那比如说在练习的技巧中，比如说我看到你们的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像单手倒立这样的动作我就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啊，那我怎么去相信我可以，或者有什么样的轨迹是我可以去 follow 的呢？
有些人学倒立的话只是说跟风，觉得哎，我好像在网上可以发一些比较酷的照片了，然后我就学一下。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对对，说实话嘛，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更多喜欢哎，这种平衡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我们人是生存在地球上， 然后地球有一个地心引力，我们竟然可以站在双脚上面，但是我们平时竟然不会去思考我们是如何从宝宝开始学会走路，然后会站立的。然后现在我又倒过来了，我把人给倒过来了，站在手上了，我就觉得这种现象是很有意思。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也能看到一些动物的影子，就有一些动作是很动物性的。这个是Edo 他自己发明的吗？还是说我们恰好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向动物去学习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中国里面有个五禽戏，以前的古人都还是比较喜欢去模仿动物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一种运动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很有意思，我记得因为我们当时学蜥蜴爬，学完蜥蜴爬之后有一年我回国了，然后我是回了上海，然后当时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一个老大爷在爬蜥蜴爬，我就在想，哎，这么有意思。对，我当时我还拍视频给我们美国这边老师看，然后当时就觉得哇，中国原来这么有意思吗？中国的运动文化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伊豆也是说过，就在运动文化里面，两个国家，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巴西，我们的运动文化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民间的一些运动文化。
我听说他是来中国学过形意拳的。
对对，我听说是学了，我看他是看他写的一个 blog 里面，不是那个，哦，是 blog， 然后博客里面写了，大概去了来了三个月，学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的视频里面也多次提到，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像孩子回到孩子的状态，像孩子去学习那种探索、好奇、玩耍、不设限的那样的一种态度吧。所以在 movement 里面我们可以向孩子去学什么呢？
我个人的看法的话就是玩耍，一种非常天真非常纯真的一种玩耍的状态，完全就抛开了任何结果，抛开了任何输赢，就是以现在活在当下这种状态，你给我一个游戏，然后我就认认真真的跟你，如果我有一个那个搭档的话，我就认认真真的跟你玩这个游戏，然后也不是为了输，也不是为了赢，而是感觉是非常，这是一种非常天然非常自然的一种生物的进化的方式，通过玩耍去进化，去进步。对，
我看到他的有些训练方式确实有点像小孩子玩的一些很简单的游戏，比如说这个杆子它倒下的时候你把它扶起来，然后比如说走在马路上我可能看到一个杆，我就想在上面去把它当平衡木去踩一踩，然后比如说去打这个网球，然后让它落回到我的手里面，如果掉了我就再捡起来。就是在这些游戏中，你会体会到完全的放松和对他的专注吗？
会，就是学习，特别是刚开始的一个学习阶段吧，因为学习任何一样东西，如果大概讲的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刚开始是新手阶段，然后等你第二阶段之后，这些东西已经会了，但是还没有精通，然后最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精通的阶段，就感觉是大师了嘛。然后第一个阶段的话其实是最容易投入进这一件事情上的，就好比说我在走在一个平衡木上面，我今天要去学习一下平衡，对于新手来说的话，因为刚开始会有恐惧嘛，只要有恐惧的话，一瞬间就把你拉回到当下了，因为你不可能大脑里不可能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是相当的投入的。对，就是学习的话第一阶段是效果最好嘛，因为你所有大脑所有的细胞都在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全身也感觉都是完全是专注的。
等我到了比如说在网球的这个单向的接球的这个很简单的游戏上，我到了大师的级别，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弃这个训练了，然后我的探索欲就会到别的事情上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确实学了现在因为我们学的东西比较广嘛，到底要学到什么阶段才可以放下这个东西呢？ 说实话是没有一个答案的，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看你自己想要一点什么吧。就是因为游戏可以，游戏有太多了嘛，你会看到现在世界上有些运动还是很有意思，就可能是不太常见的，比如说好像是印度尼西亚或者是新马泰那种地方会有一些那种游戏，像是我们用我们那种乒乓桌，然后他们是用足球来玩，他们是用头来点球，然后把它当成乒乓球来玩。对，这就你就会看觉得哎怎么这么有意思，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些人会把这个运动玩成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去想他当时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他有可能就是以前有个人，他们我们中国的那个乒乓他们流传过去了，然后他们乒乓桌有些人打乒乓，然后有可能有一天那群小孩没有乒乓，只有一个足球，然后他们突然开始去玩这个运动，去玩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渐渐的越玩越熟练，越玩越熟练之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然后到第三阶段，突然一瞬间有几个人把这个运动好像玩得特别精通之后，然后开始流传开来，然后大家都开始玩这个游戏，然后突然一下子这个运动就变成了一项那种专业的运动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孩子的玩耍这种心态里面，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帮我克服一个事情，就是就是想要去比较，然后觉得自己在尤其是作为一个新手学得好不好，我的动作好不好看，跳舞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心态，运动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就好像很多人其实看到 movement 的视频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他太厉害了，然后我离他太遥远了。你很可能在最开始的阶段是很容易放弃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场馆里面所有人，就练 CrossFit 可能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场馆里的所有人都好厉害，然后，我在这个地上打滚，我打得很难看，然后或者是我的身体素质很差，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才能可以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对我自己是非常不满的。那可能在小孩子的游戏心态里面，他们是不会去想这样的比较，或者是外界评判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心理上也是一个，踏上 movement 这条路的人需要去克服的东西。
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我去之前，我是心里是这样想，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动作好有意思，我去学，我什么都想学。然后到那里之后什么都不会，但是身边的所有人好像都做得很自如，就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的在那里就做，就。觉得哎呀，我干嘛？我今天干嘛要来这里自取其辱？对，
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呢？
一辈子吧。
啊？
对，就是因为我们学习就是为了作为新手嘛，它是作为初心，一种学习的初心，然后整天是把自己要放在这种比较让自己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感觉去克服，但是会好。就是刚开始的话确实会觉得因为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认识，对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大脑里面你在学东西的时候，大脑里面会给自己叙述，给自己贴上一些标签，说哎呀，我可能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不协调，我就是学不了舞蹈，然后我这辈子都学不了，我就是我出生这样，我出生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刚开始的话因为刚开始学对这些没有任何的意识，所以说还是会比较困难，就虽然说可能是通过时间积累，你哪怕是傻子，你每天去重复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把它做好，然后最后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你肯定能够把一件事情给做好，这个是肯定的，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到什么第一名，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或者做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重复的话都可以去做到。但是我觉得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到底是有没有学到一些对更加了解自己的一些事情上面，就好比说我在学一样新的东西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情绪失控，我觉得我今天我要学这个杂耍球。
你曾经情绪失控过吗？
啊，经常失控。对，就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是否可以，
就是我不玩了这个。
对，
就跟小孩子一样。
对，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就这么傻，为什么就看到，因为会有一个比较也会有一个比较心理嘛，因为看到身边 有些那种练了很久的人，哎，他们怎么都可以做到呢？为什么我就做不到？然后很多人最初的一个比较心理，可能他们会去问，哎，你学这个东西学了多久了？
是，
对，
是我也会，
然后我现在如果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一般不会告诉他们是学了几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自己给自己贴上
吓到他，
对，也不是，对，吓到他。然后可能别人就会心里想，我说我到底练了两三年，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有些基础，他练一年就练成了，然后有些可能练了他们那个没有老师自己在琢磨的话，练了五年都没有琢磨出来，然后他们就很容易给自己贴上这种标签。所以我现在如果别人问我是练多久的话，我都会告诉他们该多久多久。对。
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你曾经训练的项目是那种你觉得好难，而且你觉得我学着干嘛，然后最后你就彻底的放弃了？你觉得其实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都不会，可是渐渐的你会有一些做的就比别的更好，然后你肯定会更愿意去做那些你已经做的还不错的那些动作，那你可能就会想，那我其实也有一种选择，就是把我极其不擅长的那些，可能它就是像你说的，可能天生就跟我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刚才谈到的杂耍，让我去扔三个球四个球的这种，就是我听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东西跟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练了这个东西也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满足感。
有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是因为我人是偏软的，所以说在力量方面，像是举重方面的话，我会接触，大部分的话是有一些接触的，但是就让我深入训练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走不下去。就我之前听伊豆他说，他看到就是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就是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喜欢继续不断的做那些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伊豆他本人的话，他是属于那种哪个东西自己不擅长就是往哪个地方冲。
哎呀，
对，我当时听到我就觉得很震撼，我说我也一定要当这样的一个人。我什么不会，我就一定要去学，一定要把它练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两年练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确实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虽然说我会骗自己说我
不想就是不想，
对，不是发自内心的说我就一定要去克服所有我不擅长的东西，就还是会有些时候会被动的会去挑战一下恐惧吧。对，但是不会说主动的就一定向着恐惧这个方面去冲，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修行的一个方向。
你会觉得比如说你见到其他的 movement 的学员，你会觉得最终如果它是一种表达的话，你可以从他们的运动方式或者是最终即兴，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即兴的话，可以看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吗？
应该是可以看出一点不同的风格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单纯想要模仿，还是那个人是真正的是从内心开始表达自己，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氛围上能够感受到不同。对，
可是创造性的表达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还是趋向于模仿。
对，我觉得创造是真的是非常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体验嘛，然后你在创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体验过的东西或者以前你看到的东西会不断的会跳出来，就你真的想要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可能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很少很少，少得可怜。更多是现在对我创造来说，更多是我从我的玩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件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有可能是说这件事已经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或者是已经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很多人都已经早就已经讨论过或者是研究过，然后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我玩耍的状态之中，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原来我身体还可以这样做，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创造吧。
那么在所有的运动里面，其实大家还有一个共通的目的，就是我希望我的身体变好。不管是我可能有一些想要解决的身体问题，还是说我单纯只是希望它更健康， 希望包括你也发给我视频，就是一斗去讲衰老这件事情嘛。那在你的理解里面，就是这个健康或者让身体变好的这个好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就是人的身体怎么才算是好。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就像你刚才提到练 CrossFit 或者是练某种其他的单项运动，最终我们可能到达了一个有力量，或者是比如说现代人很多人对健康的理解可能是有肌肉，我的肌肉很强壮，我可以搬起来多重的东西，或者我可以跑多远，我的耐力是怎么样的，的一些单一的指标吧。但是其实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概念内心的理解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对健康的理解，对身体运动健康的理解是一个适应能力。如何
适应能力？
对，如何在接触一个新的运动上面能够很快的去适应它，而不是直接就完全就排斥。对，就好像我们用一个词是描述是 movement intelligence， 就是运动的一种智慧。你是否身体是否够聪明？我们因为经常说大脑很聪明，一个人大脑很聪明，但是你给他一个新的像一个谜题，我给你一道身体上的一个谜题，我让你用身体去解开它，你身体是否够聪明，能够去适应这个谜题。对，
那你自己觉得人的身体聪明吗？
人真的是很聪明的，其实因为我们人的运动方式运动的可能性特别多。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任何一种动物的话，都没有我们 generalist， 我们人是最 generalist。 之前我有找到一个名言，就是说昆虫才是那个 specialist， 让昆虫去当 specialist。 然后我们人的话要会换尿布，会造船，会造房子会煮饭，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系列的东西。因为我们人是真的是 human generalist 嘛，我们什么都要会一点点。我们以前就好像是打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狩猎啊，然后照顾小孩啊，什么 这所有东西都会一点。然后动物的话好像很少吧。对。
所以其实我们人天生就是一个全才。我想到之前在跟一个建筑设计师聊的时候，他就说古代是没有建筑设计师的这个职业的，所有的房子其实都是就像你说的，每一家每户或者是以一个村子为单位，大家都会盖房子，然后都会去解决比如土木水电，或者是有的人他可以去画画画壁画，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以我们人自己在这儿作为一个主人，然后我要去大自然跟大自然共处，我要解决实际的问题为出发点，它就是会学会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慢慢的把很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几乎全部交给了specialist， 交给了这种专职人员。
对。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去丧失了各种各样的能力。
对。这只是一种代价吧，我觉得。因为我们不可能说现在这个所有人都是专家了是不好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去看医生我会把我的生命寄托一个全才吧。你肯定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心脏手术，我这个人必须要研究过心脏，研究了几十年，然后有很多经验，我才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他。所以专家还是帮我们社会的进步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还是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作为专家的话你肯定要放弃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专家或者全才，我觉得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那么和训练身体让它更健康相比，其实对于训练意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相当陌生的，就是显得很神秘。因为训练身体这件事情至少在西方社会已经被研究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运动，然后几乎可以让你去达到任何你想达到的目的。但是意识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也和脑科学的那个科学家去聊过，我自己也看过很多书，就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是相当初级的。但是在 movement 里面我发现其实就像你说它是一种文化，它也是一种哲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视频里面 Edo 对他的学员的训练方式很多层面其实是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 并不是身体层面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能不能说意识训练是更难一些的？然后在 movement 里面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这个意识的，对于意识的训练？
你能给我举一个意识训练的一个例子吗？我可能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心理是一个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我是不是能够克服我在一个不舒适的心理状态去做一件新的事情，我是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是不是学一件东西的时候刚开始的那个挫败感我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去克服它。那意识它就更广泛一些，比如说专注力它可能就是在意识层面的，就是我能不能够专注忘我的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专注是非常非常难的，就你永远你的注意力都是在被手机这种东西所不停的打扰，然后你能不能把你的觉知放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因为在瑜伽中我们会说你其实最终是一个身心合一的状态，就是我的意识我的觉知和我的身体是在一起的，我知道它在怎么样的运动，我知道就是它有感受。比如说我其实我在瑜伽里的有一些动作我一开始我是完全感受不到我的后背的，就是我感受不到我的肩胛骨的那个位置，但是最近我才慢慢的开始感觉到，那就是一个从没有觉知到有觉知的过程。那最终我们甚至是能够觉知到自己的意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自如的去知道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我现在的意识状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我能够观察我自己，然后我能够甚至进入一种非常忘我的无我的状态。比如说在即兴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就是我完全的把我的意识放下了，我的 ego 放下了，我的那个对自己小我的那个关注，我的意识和我的动作就是在一个层面。那比如说在即兴音乐里面即兴舞蹈里面都会有，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你已经不是由你的大脑在控制你去动，就是我在计划我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而是你的意识和或者是潜意识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movement 一定是比其他的运动探索的更深远的。
有这些的话我自己学习的经历的话，可能老师都不会专门的把这些意识东西拿出来说，但是也是靠我自己一点一点的探索，或者是去学习不同的一些运动理念，还是能够体验到一些你刚刚说的这些意识上面觉知上面的一些东西，都一般都是融入到一种运动里面去，因为我们在运动的同时这一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发生着，我们可能现在还意识不到，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可能就好像是创造力，刚刚讲到的创造力，我突然意识到一件新的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现象正在发生，然后我能够感受到我肩胛骨的运动，然后我个人是我们因为 movement 的话它这边学习并不是说完全是所有人都是向全才去学嘛，就像伊东这种是比较全才的，他们一般教课的话他们也会邀请到一些舞蹈老师啊或者是瑜伽老师来讲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教育上其实跟大家是差不多，并不是说 movement 跟大家那些运动好像是有一定差距，其实因为 movement 是包括了所有运动，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还是都是在学习那个运动。
那比如说相比起三年前，除了我相信你的身体素质肯定是更好的之外，你觉得你的比如说你的人格心性意识这些有没有在生活中你觉得有挺明显的变化？
我觉得我学 movement 最大的一个收获的话是我意识到了我自身在生活上的情绪上是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生活上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的那种专门的去训练，专门的一个去感觉像辅导这方面，然后我当时就去学的时候我就很偶然的遇到了一位老师，然后他教的话是教他也是教运动的嘛，然后他也自己有一些学习瑜伽之前，然后有学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对心理学还是蛮有了解的， 他是教一个叫 narrative excavation， 然后因为他们传统的那种心理学辅导里面有一个教你怎么样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些里面的自己给自己讲述的一些故事一些标签嘛，然后挖掘的主要是那些比较心理创伤嘛。对，然后他这边是给我介绍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他自己也是跟之前有一些瑜伽的老师训练之后自己多少年修行悟出来的一些道理之后呢，他自己把那个套体系稍微修改了一下，然后我大概跟他目前为止已经学了有6年的时间，只能说可以说是 movement 给我打开了这道门吧。如果我没有学 movement 的话，我可能会通过另一个方式还是会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 movement 还是给了我这个意识到我自己情绪上有些很多的缺陷。
为什么说伊豆是一个修行家呢？
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会用到一个词叫 movement practice， 伊豆会经常会用到的这个词。首先是修行嘛，我们人，我个人对可能对修行的定义就是，你如果每天不是混混日子，一直是在寻找一些答案的话，我觉得你就每天等于是在修行了。然后 movement practice 的话，就是通过运动来修行吧，通过 movement 这一个东西，
通过运动来修行，
是我们的一种渠道。对，
有什么 Edo 能做到的？你觉得是你很想做到，但现在还做不到的？某个动作也好，或者某种状态也好。
动作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我去硬要去学他一个动作，我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不管怎么样，我哪怕每天我接下来不吃饭，我一定可以做到的。就是精神上的状态，确实真的是达不到，完全是超太远了。他太刻苦了，就他网上自己会说他每天训练的时间有10个小时，可能有些人会说他是吹，但真的是我有试过，真的是训练10个小时。就可能我们想每天运动10个小时不会累死嘛，但因为他练的东西比较广嘛，他可能硬的东西练一下，软的东西练一下，然后冥想又练一下，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探索一下，所以说他不会说身体会练垮。但还是想一下的话，我刚开始第一年因为特别热血嘛，我说哎，我也要达到Edo这个境界，我每天也要训练5个小时。就刚开始完全是不懂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就自己去假装去抄袭他，就好像说哎呀，我今天也练了5个小时了。然后我们这边会给自己贴一个标签说我就是这个 mover 就是那种运动者这种感觉。对，然后也会给自己贴上一些定义，然后去向着那个东西靠拢，然后大家这个文化里面的人也会达到某些标准了，说我今天达到60秒倒立了，然后我今天是等于是打一个勾，我也算是一个 mover 了。然后对，但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虚的。对，我完全真的如果要发自内心的话去修行，每天去练一样东西练10个小时，真的是达不到他这个境界。
除了刻苦呢，就是他算是比如说修行者里算是一个苦行僧吧，他是走这个路线的，只能说除了刻苦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很心之向往的精神状态？
他的一个真实的自我表达吧，这是我现在在追求的。因为我个人的话现在觉得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更多还是会去看向别人，特别是我作为第一年教书的时候，我会发现对自己，因为自己刚开始也是在建立自己的一个风格，在此同时我就会去对自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很不自信，想要去抄袭别的老师的一种风格。当然刚开始新手都是需要抄袭的嘛，都是需要抄袭那种形态，但是在抄袭的这个过程中，我好像是把自己给否定了，所以我就很向往一种能够更加真实的表达自己。
你有大概找到那个感觉吗？或者在某些瞬间你觉得是足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
有少数的时间是可以慢慢可以找到一些感觉是现在正在做我自己了，我完全不用担心别人看我的眼光，有是有。然后我现在在 那个修行的一个 narrative excavation， 就是那个心理学的那个修行方式的话，我也在里面开始会挖掘我心里每天在给自己讲述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我的大脑特别慢，然后我这人好像特别笨，我很无聊，然后我很无趣，然后这些东西就挖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平时因为会被情绪感觉会被情绪堵住一样，然后这些情绪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嘛，就开始我觉得我自己很不自信了，然后我就开始会躲避，我可能会眼神的躲避，或者行为上一些肢体上会很不舒服的行为会发生。然后如果能够在心里，你就是意识层面上，如果意识到了这件事的话，当一条鱼在水里游，当他意识到他是在水里这件事情上面有意识的话，这条鱼就有可能已经不是一条鱼了。对，就好像我们在呼吸空气，只要意识到这个是空气的话，其实这件事情上已经在本质上有一定的改变了，我觉得。对，
所以你并没有尝试去硬熬去改变自己，或者比如说变得更有趣更不无聊，你只是接受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评价的想法。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啊。有，我经常会觉得要把自己想要熬过来，就觉得我一定要变得更有趣，不无聊，就是往另一个方向撞嘛，就是感觉要证明自己，结果撞到后面发现也只是一个面具而已，到最后内心还是相信自己是那个无趣的人。对。
那你现在的自我评价有发生变化，你的 narrative 有变化吗？
有一些比较稍微比较浅一点的话是可以轻松的可以改变的，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可以一下子意识到的话，可以突然可以停止住他这个想法，然后行为上也可以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但是一些比较深层更深层的话，就是那种自我价值，个人的一种不是自我价值，个人的一种定义吧。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以前小时候或者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心理上的创伤，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辈子不断的去重复去挖掘才能够，也许不会有改变，但我觉得也不需要做出改变，就能够接受就好了。对，
我其实在想你说过去几十年这么多想要去追寻李小龙，想要成为李小龙那些人，他们可能到中国去学武术，可能到全世界去求法，可是最后当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永远成为不了李小龙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其实那一刻挺崩塌的，挺失望的。
就好像是一种空虚感吧。
对，
一个目标，一个运动员站上领奖台那一瞬间明天要退役了，第二天该干嘛的那种空虚感，在追求的一个东西发现可能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站上领奖台，
啊，
只是一个平凡的运动员，
那就更惨了。对，对，就是那种终极的目标，可能定下了，终于达到了那一刻那种空虚感，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对，所以说学动作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动作真的通过努力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达到那个动作又怎么样呢？
对呀，又怎么样呢？
你
现在一天训练多少小时啊？
现在训练大概就2到3个小时吧。对，主要看吧，如果工作忙的话就1-2个小时。以前我还是会就很不舒服，就一天一定要训练3到5个小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达标。现在的话还是生活里面还是有太多东西可以学的，太多东西要思考。光去每天重复，可能我以前觉得练 movement 是一种逃避吧，逃避现实。对，
那比如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尤其是理念上的了解，他想要入门的话，什么是你觉得对于初学者最简单也最好的方法？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困难吧，就因为 movement 它没有一个入门，很多人问我 movement 入门或者是入场券是什么，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从你娘胎里出来的那一刻，你包括你在你娘胎里的那一刻，你其实就是 movement 了，就已经接触了 movement 了。 对，这个说的可能会比较夸张一点，但是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然后你小时候从小开始接触运动，你这些都是在 movement 嘛，你都是在运动嘛。对，所以说它其实没有，并没有一个入门这么一个概念。但为了帮助别人学习，Edo 这边他们之前是推出过一个入门的方式，就是刚开始是学一下那种，训练一下蹲坐，就是蹲在地上，然后像我们亚洲人其实比较多的就是蹲着，然后等车啊，或者
亚洲蹲，
对，亚洲蹲。
哎，我后来发现真的好多西方人是不能那样蹲的，白人，
对，他们因为西方可能是坐椅子比较多吧，还是那个文化里面坐椅子特别多，所以说
OK 就是蹲坐，
因为可能亚洲人不需要，很多人都不需要那个蹲坐。我看到接触到的大部分中国学生都不太需要蹲坐，因为大家都已经
蹲坐自如，
对，蹲坐自如。可能更多会需要一些悬挂，一个是身体的压缩，蹲坐是身体的压缩，然后悬挂是身体的伸展，就是跟地心引力稍微对着干嘛。然后我们每天因为站着的话，是人是处在中间这个位置的，如果我们身体压缩一下和伸展一下的话，对身体的一些循环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怎么那个伸展呢？怎么悬挂？就是我路边随便找一个杆儿，我就挂上去了，是吗？
对，这个其实都一样嘛，悬挂就是主要是，只要你能够将身体伸展开来，通过地心引力让它把你整个脊柱给拉伸开之后，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效果了。对。
还有呢？还可以玩什么？
刚开始的话，就入门就这么两个，蹲坐和脊柱，就是悬挂。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理念，但是我觉得Edo讲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信息的年代嘛，大家给出的信息太多了。我给你一本书，你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如果有兴趣，你再来找我。我给你一堆东西，我给你十本书，你结果过去全买来一本都不看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你可以，
那比如说我蹲坐悬挂，然后呢我怎么知道我应该再往下去学习？
你会去寻找的，你会去想，你会觉得就是他们给出了一个挑战，是全球的一个挑战，是一个蹲坐，每天累积30分钟，然后连续30天，然后很多西方人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很多，但是很多西方人做完之后他们的身体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下肢
的真
的
就是每天蹲30分钟而已。
对对，身体的它里面一个消化系统的帮助，然后它对一个腰的一个伸展，对下肢一个灵活度的一个改变，它对那个身体包括悬挂的话是对一个肩膀的一个重塑，肩膀一个结构的重塑，就好像猴子猿猴他们有一个悬挂的肩膀，其实我们人的肩膀的设计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去悬挂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肩膀的一个结构。包括
悬挂也要悬挂30分钟吗？
没有没有，它悬挂的话会少一点，他们是累积一天是累积7分钟。对，
就是我累了我还是可以下来的，但是我要累积7分钟。
对，
我记得Edo在回答为什么运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他没有说是为了更健康或者是为了更强壮，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能就是我们的身体还能动，你要珍惜，你要去做，你现在还有这个能力。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听到这个答案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我是有这个职责让人类继续进化下去的，我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对，如果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电脑啊手机啊什么的，我们颈椎都是一直这样往下看，就想一下我们真的再这样进化下去的话大家会长成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一定这样的职责在里面，因为我有这个身体的能力，我为什么不去用它呢？
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你心中渐动感受。 心的步伐，把思想生活往世界扩大，如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心的侧写，
那些新高度如何推开机会，马上读懂他们招数，有人是心里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穿过云霄，又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无痕。
很好，很好，我很好，没事的 ，I'm OK，I'm OK。